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开始之前，我想先向大家介绍一对嘉宾。我们今天很高兴有张斌跟张小燕姊妹来到我们当中。如果你今年参加过这个恩爱夫妻营，你就会认识他们，他是我们的带领夫妇。好，请坐。张斌弟兄跟小燕姊妹是从我们这边出去的，在大概在二十年前，他们在那之前是参加我们丢团契，参加我们教会，后来他们到了新西兰那边，现在是住在 Charlotte。 很高兴他们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一同敬拜，很高兴今天能够与大家一同来分享信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这个内容是跟这幅图画有关系的。在这幅图画上大家看到了什么？大雁，对不对？在我们这个地区，我们时常也在高空上看到有大雁南飞北飞，或许我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对不对？但是只要我们仔细的去思考一下的话，我们从这些大雁的做法上，特别是他们怎么样来组织团队上，我们是可以学习到许多非常有意义的属灵的功课的。他们的做法其实是与圣经当中教导我们怎么样建立教会的原则是相通的。所以呢，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叫做建立健全的教会。我们从这些大雁的做法上，结合圣经给我们的教导的原则，我们一起来看怎么样建立一个健全的教会。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四章15-16节，我们一起来。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里讲到要渐渐增长的，在爱中建立的自己，指的就是教会。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两节经文里面，我们希望看到三个原则，怎么样来建立教会。第一个原则就是要连约元首基督。第二个原则就是要各按各职。第三个原则就是我们要彼此相助。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在万民当中拣选我们，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这里设立教会，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责任，让我们建立这样的一个教会，能够荣耀你的名，能够完成你的使命。所以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让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原则，就是连约元首基督。我们想想那些在天上飞的大雁，他们是觉得好玩没事做了才飞到天上去的吗？不是的，对不对？他们有非常强烈的方向感和使命感。他们没有这个全球定位系统 GPS， 但是呢，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要飞到哪里去，什么时候要开始起飞。因着这样的一个方向感，使他们每年可以完成好几千英里的飞行，实在是不简单，对不对？他们方向感是非常明确的，否则的话，如果方向不对的话，他们飞得越快就怎么样，就离那个目的地越远的，对不对？所以作为教会，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自己的方向吗？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自己的使命吗？我们在这里设立一个教会，是不是就是让相熟的弟兄姊妹来每个星期见一两次面呢？绝对不是的，对不对？神在这里设立教会，教会就是神所设立的家，这个家是靠着耶稣基督而设立的。那这个家的一家之主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身体一定要连在头上才能够正常运作的，否则的话它是一事无成。我们一起来读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八节，一起来。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这是我们建立教会的一个基础，一个最根本的原则。所以不管是我们在宣扬这个信息上，还是管理模式上，还是如何支配资源上，都要连于元首基督，让他居首位。这是一切的根本，这就像是建房子一样，这就是一个地基。如果地基不牢的话，这个房子建得再华丽都会坍塌的。所以我们在建立教会的时候一定要牢记这一点。那要凡事连于元首基督，我们在实际操作上应当怎么做呢？首先很重要的就是教会必须要把持纯正的真理，我们必须把持纯正的真理。在当今的这个时代，很多人已经不再敬畏圣经了，不再顺服圣经的教导了，很多的教会都已经偏离了圣经的道路了。很多时候我们读到一段圣经，我们不大喜欢其中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就会找出许多的理由。我们可能会对自己说，哎，我们不能光从字面上来理解。或者有人会说，其实这段圣经有很多其他的解释的。用这样的方法来对待圣经，其实我们只不过是把圣经当作是一种工具，一个为自己的企图来寻找借口的工具。这绝对是不符合神喜悦的。许多的所谓的今天的成功神学，或者许多的异端，都是这样产生的。我们作为教会一定要小心，不要堕入这样的一个光景，否则的话那个结果将是会非常严峻的。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八节，一起来。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大家看到这里的结果是不是非常的严重呢？所以我们在传讲信息上一定要把持纯正的真理。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把持纯正的真理呢？这里面有教会领袖的责任，对不对？教会的领袖要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不断的在神面前有感受，更全备的了解圣经，以至于他们可以更正确的把圣经的教导传扬出来。所以教会的领袖是要不断的在神面前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断的提高自己的属灵这样的一个成熟度的，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带领教会。同时呢，教会的领袖还有另外一个责任，就是必须要接受监督，必须要接受监督。这个原因有很多，不管一个领袖他有多属灵，他都有他自己的盲点，有他看不见的地方，有他不愿意看见的地方。那另外呢，作为教会领袖，他所面对的试探一定是最大的，因为撒旦知道只要他击垮了一个领袖，他就会影响一大批人。所以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著名的牧师、教会的领袖，在金钱上或者是色情上软弱跌倒，就导致了整个教会的没落。这就是给我们敲响的一个警钟。所以在教会一定要建立一个对领袖一个守望、保护这样的一个机制，让领袖在凡事上都能够 得到提醒，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在我们教会，我们有一个牧养团队，是由牧师跟长老还有执事会主席所组成的。那这个牧养团队平时的工作就是为教会制定方向，为执事会的治理提供建议，还有在属灵的事务上把关。但是这个牧养团队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职能，就是他们之间这些牧养团成员之间能够起到一个互相监督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这样的话，让我们在传讲的信息上，在我们的道德品行上，如果有偏差的话，就可以得到提醒，能够防范于未然，能够让我们时常走在正路上。那同时呢，这些领袖也应该是有这样一个谦卑的心，愿意接受会众的监督，接受会众的建议，让我们更好的一起来建造教会。所以这是领袖的责任。那会众呢？会众有没有责任？在把持真理上，会众同样是有责任的。首先，我们要为教会祷告，我们要为教会的领袖们祷告，好让他们能够把持住真理的方向，好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把持住纯正的真理。同时呢，教会的会众也应当是在圣经的话语上不断的扎根，提高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程度，这样我们就可以提高辨别力。所以当我们意识到哪方面有偏差的时候，我们就有所警觉，就不会人云亦云，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走在这条错误的道路上。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提高自己的属灵的程度，当我们意识到有偏差的时候，我们可以凭爱心说诚实话，通过正当的途径，根据圣经的原则，我强调一下，这是根据圣经的原则，而不是根据我们自己个人的喜好来表达我们的意见，让我们一同来为建造教会来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这是连于元首基督，我们必须把持纯正的真理。那另外还有一点呢，我们要连于元首基督，我们作为教会，我们必须同心实践一个合一的使命，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使命，我们一同来实践。大家想想，在天上飞的这些大雁，一只要往东，一只要往西，一只往南，一只要往北，它们能形成队形吗？它们能飞得到它们所要去的地方吗？做不到的，对不对？所以作为教会，我们在这里，我们也必须要有一个合一的使命，我们所有人都认同的这样一个使命，让我们去一同实践。我们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呢？除了耶稣教导我们的这个大使命以外，我们作为教会，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的？作为我们这个教会，具体到我们这个教会，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其实我们每个星期我们都看到，我们都被提醒我们教会的使命是什么，不过我们平时比较少提，所以可能大家都忽略了。大家可以拿出节目单，其实在这个首页上就印着我们教会的使命。大家是不是平时都没有留意到呢？这使命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要敬拜神，建立爱的大家庭，造就圣徒，热心服事，传扬有永恒盼望的福音。所以大家现在都清楚了，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敬拜神，就是尊主为大。让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可以重新调整与神的关系，我们可以放下世上一切的残累，调整我们与神的关系。建立爱的大家庭，就是我们把教会当作是自己的家，把我们周围的信徒们当作是我们自己亲生的弟兄姊妹，好让我们彼此相爱。造就圣徒，就是让大家来到这里， 我们的灵命被造就，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更加的成熟，可以让我们能够站立得稳，特别是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能够站立得稳。热心服事就是我们大家都参与服事，为近方的远方的弟兄姊妹提供服务。那最后所有的这一切都指向一个最大的使命，就是传扬有永恒盼望的福音，让我们周围的人有机会听到福音，能够被吸引到神的国度里面。这样的话，我们的教会就会成为一座灯塔，能够为我们周围的人提供亮光，为他们进入神的国度找到道路。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都同意这个使命吗？同不同意？有没有不同意的？既然同意了，我们就当去实践，对不对？我们就当去实践，这是我们共同的使命，让我们一同去实践的。那我们当怎么样去实践呢？我们怎么样去实践呢？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各按各职，我们要各按各职的去实践我们的使命。我们再回到这些大雁的身上，这些大雁他们是按照什么样的队形往前面飞的？他们是按照人字形这样的一个队形往前飞的，对不对？有人做过研究，这种飞行的这种队形是最有效的，他们的这种队形可以让他们的效率增加71%。就是这些大雁很聪明，但是要形成这样的一个队形，每只大雁它都有责任的。领头的大雁要在前面努力的往前飞，这自然是有它很重要的责任。那后面的每只大雁呢，它都有它自己的责任的。这些大雁每扇一下翅膀，就会给后面的大雁制造这种上浮的气流，让它能够飞得更加的轻省，让后面的大雁飞得更加的轻省，所以这样才能够给他们提高这个效率。所以呢，每只大雁都是在服务后面的那只大雁，有它的责任，领头的有领头的责任，中间的有中间的责任，飞在最后的那只大雁呢，也不是说只是在那里坐享其成的，它也有它的责任，它的责任就是负责喊叫，告诉前面的大雁说一切如常，大家继续努力。所以有时候在天空上你看到大雁在飞的时候，你听到喊叫的时候，那是最后的那只大雁发出来的喊叫。每只大雁都有它清楚的责任。我们作为信徒呢，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有清楚的独特的责任的。我们每个人当意识到自己这样的一个责任，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各按各职的来建造教会。圣经用肢体和身体之间的关系来比喻信徒跟教会之间的关系。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前书12:4-5，一起来。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都不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就是如此。每个信徒是肢体，教会是身体。肢体能不能离开身体而存在？如果我的手离开了我的身体，它还是不是手？它已经不能发挥手的功效，对不对？那同时呢，身体能不能缺少任何一个肢体？身体缺少的肢体会怎么样？它就残缺不全了，对不对？同时呢，每个肢体是不是都要努力的去发挥功用呢？如果哪个肢体说我今天我不发挥功用了，那这个身体怎么样？就生病了，对不对？就像那些大雁一样飞在那个队形当中， 其中的大雁说，哎，我就偷懒了，我就不飞了。那它整个队形就会怎么样？就会脱节的，他们就会没有办法形成这个队形的，没有办法飞到目的地的。我们作为教会也是一样的，每个信徒都要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而尽上这个责任，否则的话这个教会是不可能健康的。那要做到各按各职的来服侍神，有两个原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戒除嫉妒，要戒除嫉妒。在教会里面侍奉，有一些岗位看上去是挺风光的，挺能吸引人的注意的，特别是像我这样站在台前的这样的侍奉。有一些呢则是默默无闻的，你做了很多或许都没有人会知道，也没有多少人会来感谢你。这个时候呢就很容易会形成一种心理上的反差，会形成一种嫉妒的心理。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每个人都是做肢体的，手不是说自己要做手的，脚也不是说自己要做脚的，我们都是被设计成这样的一个肢体而被安放在这个身体上。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按照我们被设计成的样子努力的去发挥我们的功效，没有必要去跟别人攀比，我们当做自己所当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戒除这种嫉妒，因为在神看来所有的这些侍奉都是一样重要的，没有所谓的风光，没有所谓的这种不起眼的，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那另外一个原则呢，就是我们必须要彼此的欣赏，我们要彼此的欣赏，不要以为自己的侍奉好像很风光就看不起别人，不要以为好像教会离了我就不行，绝对不会是这样。我们要彼此欣赏我们同工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关系。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如果眼睛认为自己很重要，看不起手，对不对？他就对手说，虽然你很能抓东西，但是没有了我，你根本上就不知道要抓什么，你根本上就是抓不到的，对不对？眼睛确实很重要，但是手也可以反问眼睛说，确实是这样，但是哪一天如果你很痒了的话，你找谁帮忙呢？对不对？身体上的所有的肢体必须要互相的搭配，互相的关爱，这样的话这个身体才能够正常运作，否则的话一定是乱了套。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两个原则，我们要各尽各职，我们就首先要戒除嫉妒，而且要彼此的欣赏。那要各按各职，在操作上我们要注意什么呢？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做到各按各职的来侍奉神呢？首先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个人要认真负责，对于分配给我们的任务我们要认真的对待，我们要努力的去做好。很感谢刚才诗班给我们带领我们用诗歌来敬拜神，大家有没有发现他们的献诗是一次比一次有了长足的进步，他是不是就是不是感谢主把他们放在我们当中。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诗歌的敬拜可以带领我们，是因为他们认真的对待他们的责任。每个星期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敬拜完了也吃饱了，我们回家休息了，他们却是留在这里多花时间一同来练习彩排。他们付出了许多的代价，他们认真的对待他们自己的责任，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美好的功效，美好的一个果效。在好久以前我时常去参加一个固定的聚会， 那在那个聚会上头呢，时常带领的同工都是卡着点才来到聚会的场地，说几点钟开始，那带领的同工也是往往就是在那个点早一分钟都不到，就在那个点才到。那到了以后呢，还要打开电脑连上音响，往往呢中间会出现一些技术上的故障，所以经常是说好要几点钟开始，往往是15分钟甚至半小时以后才能够开始。这样的话，参与的会众会有热心吗？他们会认真的积极的来参加这样的聚会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导致呢整个风气呢是非常的涣散。所以我们要认真的对待我们自己的责任，作为同工的一定要提早的到达聚会的场所，做好准备等待，再花点时间祷告神。那作为会众呢，同样的我们要准时的来到聚会的场所，这是对神的一个最基本的敬畏，也是对我们所服侍神的这些同工们的一个基本的尊重，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认真的对待。同时呢，既然我们是身体上的肢体，我们就每个人都要积极的参与，每个人都要发挥自己的功效的。我刚才讲了，如果有任何的肢体不发挥功效的话，这个身体就是生病了。我们要积极的参与。那很多时候我们有弟兄姊妹可能会问，我又不是同工，我又没有多少的恩赐，我能做什么呢？其实侍奉跟我们的身份跟我们的恩赐的大小没有直接的关系的，只要我们愿意侍奉的话，我们就一定能够找到侍奉的岗位。大家不妨从最简单的开始做起，大家可以环顾四周，我们有没有留意到我们所认识的人当中有今天没有来聚会的呢？他们是不是生病了？是不是出现了什么状况？是不是需要别人的关心？你不妨在聚会完了以后给他打个电话问候一下，了解情况。或许你意识到我们周围当中有新来的朋友，你不妨在聚会结束以后向他们表示欢迎，让他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这些都是侍奉，这些侍奉是不需要什么恩赐，不需要你是同工的身份才可以去做的，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所以我们要积极的参与，当你在这种参与的过程当中，你就会找到自己的角色，你就会找到自己的恩赐所在，你就会找到神对你的呼召是在哪一个方面。当你积极参与的时候，你就会找到更多的侍奉神的机会。当你看到教会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时候，这往往就是神对你的一个呼召，让你出来弥补这样的一个破口。比如说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你感觉不到别人对你的关心，你觉得这个教会好像别人都不来关心我，那不妨你就开始去关心别人。当你去关心别人的时候，你会激励其他的人也去关心其他的人。如果每个人都愿意这样做的话，那我们就是一个人人都愿意去关心人的教会，那自然每个人都会得到别人的关心，那我们教会的风气就会完全不一样，我们的属灵的热度也会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在积极参与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找到自己的角色。那还有另外一点要各按各职，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主人的精神。主人的对立面就是雇工，主人跟雇工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主人看到有需要的时候，有活要做的时候，主人会怎么样？主人会卷起袖子来，就会参与到其中去把这件事情给做了，对不对？ 雇工则是你叫我做多少我就做多少，得过且过。而且呢，问题一来的时候可能就会一走了之的。我们要把教会当作是我们自己的家，我们就是这个教会的主人，我们要建立这个主人翁的精神。有一对夫妇是从多米尼加共和国移民到美国的，他们有八个孩子，是很大的一个家庭，要养八个孩子已经不简单了。但是他们时常还愿意招待一些从中国来的一些中学生，特别是这几年有很多来从中国来这里参加夏令营的这些中学生，他们每年夏天都要在他们家里招待大概四五个中学生。所以有时候为了让这些中学生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他们就会全家开着大车子开到我们教会来，为了让这些中学生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那他们第一次来的时候参加了我们的聚会，后来我去参加主日学，我回来走到这个餐厅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他们一家人一家之主，那个一家之主叫 West， 还带着几个孩子就在我们这个午餐桌前在那分派午饭，他们已经参与侍奉了。我就跟这个 West 先生说，我说 West 你是做客人的，我们这里有很多同工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你可以在旁边享受你的午饭。他对我说，他说我们家里有很多人，我们在家里看到有什么活需要做的时候，我们不会计较这个是谁的责任，不会计较是谁的责任，我们有活干的时候我们就去把它干，这是主人的精神。如果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这样一个主人翁的精神的话，我们的教会想要不兴旺都很难，大家想想是不是呢？想要不兴旺都很难。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各按各职的来参与到神的事工里面去，那这个结果其实不需要多说的，一定是会给我们教会带来许多的能量，许多的活力，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成长的。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没有各按各职的来侍奉的话，那结果会是怎么样？结果会是怎么样？如果我们都说，哎，这是有别人做的，我不需要做，由别人去做就好了，那结果会是怎么样？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在一个大家庭里面，如果所有的家务都是落在少数的几个家庭成员上面的时候，结果会是怎么样呢？很快，承担这些责任的这些家庭成员，很有可能就会不堪重负而被累垮，对不对？那另外还有一个负面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不做事的人往往会怎么样？不做事的人往往会挑三拣四的，就会有很多的批评论断出现在我们当中的，这是我们需要警惕需要提防的，不要让我们堕入到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所以其中的关键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参与，我们都积极的参与侍奉，就可以避免这样的情形。有一位弟兄他在分享当中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见证，他说他平时站在台下跟着领诗的这个敬拜团队唱诗歌，有时候发现带领的弟兄姊妹会出现一些失误的，比如说这个屏幕该换了就没有换之类的，这样的一些失误，他心里会有一些抱怨，哎，怎么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得不好，他会有这样的抱怨。但是后来在一次的事工的机会里面，他了解到要在台上带领敬拜不是那么简单的，司琴要在一个星期前就开始练习，然后领会的弟兄姊妹跟领诗的弟兄姊妹要花很多的时间来遴选诗歌，来彩排练习，要比别人多花很多的时间才能够在这里带领我们敬拜，这是很大的一个付出。所以当他知道了这样的一个内情之后，他就给自己励志，他说 以后看到不管看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他都不会再抱怨。当我们多参与、多了解、知道要侍奉是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其他的同工有更多的欣赏、更多的尊重，会减少我们的抱怨。这是我们所希望达到的一个结果。当我们都各按各职的参与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感激，减少我们的抱怨。当我们都愿意这样去做的话，一定会给我们的教会制造很多成长的空间，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成长。当我们都愿意这样的去努力的侍奉，各按各职的去热心的去为神做事的时候，那是很好的一个现象。但是呢，我们还要再遵守最后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我们要彼此相助，要彼此相助。我们先来看这幅图画，这幅图画让我们看到什么？在加州有一个很出名的国家公园叫红杉木国家公园，里面长了很多的这种红杉木。大家看到这红杉木树干粗不粗？那树干非常的粗，有一个人站在前面就像一个小不点一样。而且这些红杉木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们长得又高又直，直宠云霄。为什么这些树可以长得那么粗、那么高、那么直呢？而不被风雨所吹倒呢？它们有一个秘诀，就是这些红杉木它们的根都是盘中错节的交织在一起的，一环扣一环的。这棵树的根跟旁边的树的根交织在一起，那旁边这棵树又跟其他的树那些根交织在一起，结果呢，整个森林一整片的树林它们的根都是交织在一起的，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为这些树能够长得又高又粗又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在教会里侍奉，我们不是单打独斗的，如果只是凭着我们自己一个人的努力，我们恩赐再大，能力再强，也不会走多远的。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坚固的团队，互相彼此相助的这样一个团队，我们才能够做得好，走得远。所以这是我们所需要遵守的一个原则。回到这些大雁身上，这些大雁在飞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领头的雁一定是飞得最累的，对不对？因为后面的雁有得益于前面的雁的扇翅膀，可以制造一些上浮的气流。那领头的那只雁子呢，大雁呢，它没有这种便利的，所以它是飞得很累的。所以当他们飞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就会有这种互相的更替，这就是一种彼此相助。领头的大雁会飞到后面去休息，那领头的大雁飞到后面休息了怎么样？就需要有其他的大雁挺身而出来承担这个责任，对不对？承担这个领头的责任，最累的这个责任。这是他们这种替换的机制，就是他们彼此相助的一种方式。如果领头的大雁要飞累了，飞到后面去休息了，没有其他的大雁愿意出来承担责任的话，那这个整个队形就会垮掉。所以呢，这些大雁在需要的时候都会勇于承担。我们作为信徒呢，我们也必须要勇于承担我们的挑战。我们每个人都有需要接受的挑战，我们要勇于承担这个责任。如果我们不承担的话，那就会有其他的人需要来弥补我们这个缺口，那必然就会影响整个团队的运作。承担责任容不容易？不容易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一些挑战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一个自然的反应就是退缩。因为在教会里面承担责任，比如说有人推举你来负责某项事工，推举你来做执事，或者推举你做执事会主席等等， 你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你是需要付出超出常人的代价的。你要花很多的时间来筹划，来推动，从中呢还可能会面对许多的阻力，而结果呢是不是一定会得到大家的认同呢？不一定，不一定。很多时候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投入到某项事工的过程当中，往往会得到别人的批评论断，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不愿意承担的一个原因之一。但是承担责任是营造一个健康团队的关键所在，一个关键所在。很感谢主，我们教会里面有许多的弟兄姊妹都是愿意承担责任的弟兄姊妹。在过去两届的执事会主席都是在教会最需要他们出来承担责任的时候，他们挺身而出承担了这样的责任。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愿意起来承担执事的责任，起来负责各样事工，承担这样的责任。这就让我们的教会虽然经历了许多的风暴，但是却可以平安度过。跟这些弟兄姊妹愿意承担责任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承担责任是我们建造团队的关键，也是我们彼此相助的一种方式。那承担责任是彼此相助的其中一种方式，那承担责任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互相关爱。我们从这些大雁身上可以学到的另外一个功课，也是非常感人的一个功课，就是他们大雁在飞行的时候，如果有一只大雁受伤了，不能再飞了，要到地面去疗伤，那这个时候他们总是有两只其他的大雁陪他一起下去，一起疗伤的。等他的伤痊愈了以后，他们再一起去寻找大队伍。这是他们的互相关爱。我们作为教会，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各按各职，大发热心的去侍奉神的时候，很容易造成一种现象，就是我们会认为我们自己的事工是最重要的，别人需要理解我，别人需要给我让路，那这个时候呢就会产生摩擦。所以弟兄姊妹之间的相互同工是需要磨合的，是需要磨合的。在这种情形之下，甚至很有可能还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就像舌头也有时候会被牙齿咬伤一样，就是这样一个道理。我们需要磨合，我们需要互相的理解，有这种互相的关爱。受伤的肢体是需要得到鼓励的，受伤的肢体是需要鼓励的，不管是因为他做错了事情也好，或者是受到了误解也好，他都是需要得到别人的鼓励。我们从这些大雁身上，我们可以学到这样的一个功课。对待受伤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像约伯的那三个朋友那样，对他机智气使，落井下石。我们也可以像耶稣重建彼得一样，彼得三次不认主，非常的沮丧，但是耶稣亲自的去寻找他，重建他，让他恢复信心。我们需要效法耶稣的榜样，鼓励、呵护、保护受伤的弟兄姊妹。我们常说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的理解说就说我们要凭着爱心去批评别人，要说诚实的话，那这是用爱心说诚实话的其中的一种应用。但是呢，用爱心说诚实话的另外一个其实也是更重要的一个应用，就是当你的弟兄姊妹受伤了，当他被误解了，当别人在批评论断他了，你敢于站出来，凭爱心说诚实话来维护你的同工，维护你的弟兄姊妹，这是更重要的一个应用。希望我们都学会这样的，一同来保护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减少在教会里面的所有的纷争， 这是彼此关爱，彼此关爱。有了这种彼此关爱，有了这种承担责任，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互相担待的团队了。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互相担待的团队。互相担待的团队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英文里面有一句话说 I have your back， I have your back， 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在你的后面做你的后盾，我做你的掩护，万一你出现了什么状况，出现了什么难题，我就会顶上，我就会跟你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一起来做这样的事工，减轻你的负担。而我做什么事情呢，也有别人在我的后面来做我的掩盖。那这样的话，整个团队都互相做掩盖，互相支持，我们就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我们就能够健康的成长。在这样的一个互相担待的团队里面，我们的事工，我们的侍奉是轻省的，是喜乐的。我们在上个周末刚刚上完了这个基督生平的这个课程，很感谢主，我们教会有15位弟兄姊妹参与到这个课程里面，学习完以后，我们学习完第二册，然后我们都大受造就。那这个课程呢，是要从外面请讲员来的。那这次我们请了一位讲员，那讲员还附带了一位助教。那有外面有来讲员，我们就需要有家庭去接待他们，对不对？本来要接待他们的这个家庭呢，在刚刚在前一个星期前才接待了另一波的客人，刚刚才离开，所以呢，连续的接待确实是有些负担过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当中就有一对夫妇，他们知道了这样的一个情形，他们就很爽快的把接待讲员的任务就揽在他们身上，承担了这样的一个责任，还开放他们的家庭，让大家到他们家里去上课。这就是互相担待的团队，这就是 I have your back 这样的一个表现。在这样的事工里面，在这样的一个侍奉里面，我们会体验到神所赐给我们的甘甜。那互相担待的团队呢，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就是我们都是愿意承担责任的，我们愿意分享功劳的。人自然的一个反应，当问题出现的时候，往往是推卸责任。当有荣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喜欢往自己的脸上贴金。但是一个互相担待的团队，问题出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人愿意站出来承担这个责任，有了荣誉的时候，我们是愿意分享给所有的成员。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足球运动员的教练，他所带领的大学生这个球队曾经拿过好几次的全美大学生联赛的冠军，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当别人问他说，你成功的经验在哪里，为什么你的球员都是那么落力，那么努力的来替你去比赛呢？他说，其实我的经验很简单，我带领这个球队，我对这些球员说，当成绩不理想的时候，不尽人意的时候，我会对这些球员说，这是我的责任， I did it， 这是我的责任，我们的成绩不尽人意。当这个成绩，球队的成绩还比较理想，还说得过去的时候，这位教练就对球员说，他说 We did it， 我们一起做的。当这个球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的时候，拿到了全国冠军的时候，他就会对这些球员说，他说 You did it， 这是你们做的，你们所取得的成就。有这样的教练，这些球员是不是一个个都愿意100%的付出，不遗余力呢？他们取得好的成绩又有什么奇怪呢？我们的教会也应当是建造成这样的一个互相担待的教会。我们都愿意看到这样的教会吗？我们希望拥有什么样的教会呢？我们在其中自己的责任又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了自己的责任了吗？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几个 如何建造健全教会的原则。我们一起再来念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到十六节，一起来。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我们看到的建立健全教会的第一个原则是什么？要连于元首基督。第二个原则呢？百节要各按各职。第三个原则呢？我们要彼此相助。我们既然知道了这样的原则，我们就当去行。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你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能力，赐给我们毅力，让我们一同来建造这个教会，让我们能够在凡事上都连于元首基督，让我们弟兄姊妹都愿意各按各职的热心侍奉，也让我们在热心侍奉的过程当中能够彼此相助，让我们建立成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让我们不断的长进，荣耀你的名。所以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